弟兄们平安。今天是跟大家分享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第二十到二十九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这个机会来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掌管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来领受你对我们的赐福。我们也特别在这个时候把我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你亲自接近我的口，使我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不单单是造就弟兄姊妹，也造就我自己，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谢谢主保守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约翰一书是在圣经的后面啊，马上就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翻开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请小子们，你要站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里面也不必心碎。你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他是公义的人，就是他所听的。OK， 这个二十八节的第一前面就是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我将分三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就是什么是住在主里面，第二住在主里面有什么特征，第三是住在主里面的盼望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约翰他使徒约翰他在讲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住在主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或者不同的这个描写。比方说在旧约里面，圣经里大部分是讲是与主同行或者是与主同在。在新约里大部分是在讲是与主同在或者属灵上的合一所以这些都是住在主里面的具体的一些表现。比方在旧约的选民当中，住在主里面我们只会知道他们住在主里面的话，神就会祝福他们。比方说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四节有这么一句话说，以诺与神同行。以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为什么说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的话，因为圣经上记载他是一个第一个没有死就被神直接接回去了。所以说圣经这个希伯来书直接就说，这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说以诺神喜悦他是因为他是住在主里面与主同行。另外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九节描写挪亚与主同行挪亚我们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一些挪亚他就是造方舟，大家都知道挪亚在这个方舟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并不是说他是在一个海边或者是湖边或者是天气就马上要像那个时候预报天气要下大雨了，要水水啊，他要造一个方舟，并不是这样这是神告诉他你要造一个方舟再造一个方舟。当时他在造方舟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都在讥笑他，还在讥笑他。但是的话，因为挪亚与神同在的话，他并没有这个离那些 不信的人对他的嗤笑，他继续造他的方舟。所以是圣经上记载，他动了敬畏神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得他全家得救。所以说这是约拿与主同行，约拿住在主里面。另外我们知道啊，圣经里还讲到啊，一个叫以撒，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的父亲啊，以撒啊，当他那个时候的话啊，迦南地有一个非常大的饥荒啊，重大饥荒，当地的有好多人为了躲避这个饥荒都去了埃及啊，去了埃及。当然以撒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以扫，一个一个雅各，为了养家糊口的话，以撒他也准备啊到埃及去。就在这个时候的话，神对以撒说，你寄居这地，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说神没有让他到以撒去到那个埃及去。所以说以撒呢，他就听从神对他的这个指示，神的指示。所以说的话，在当时非常大的饥荒中，他还是没有下埃及。所以说圣经就记载，就是在那一年，他尽管他没有下去埃及，那一年的话，那一年他有百倍的收成啊。所以说就是说他没有去埃及，神祝福他，使他有很大的收成。所以说耶和华赐福给他啊。所以说这是他与神同在的一个印证。圣经上除了这些以外，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还有许多，就是这些旧约当中还有许多这个信心的伟人，他们与神同在。比方说雅各，比方说约瑟，我们知道约瑟他这个一生是非常坎坷的。尽管这样，他在这个埃及做奴的时候，埃及坐在监狱的时候，或者是在埃及作为这个宰相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整个时候就是神与约瑟同在，而且说约瑟在埃及是百事顺利啊，百事顺利啊。除了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与神同在，神祝福他们以外，另外以色列人也是与神同在的啊。我们知道旧约当中神的选民只有以色列人啊，只有以色列人。所以说的话，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与神同在的最大的明证，就是当以色列人与这个外人与外邦人征战的时候，比方说《申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就这样讲，他说：“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蹄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走了40年的路程啊，在那里也遇到了不少的仇敌。另外，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也与外人征战，就是从外边上来看，以色列人都是胜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知道圣经上也有多处的描写，以色列人战胜并不是因为他有很强的军事实力，也不是因为他有很多人，关键是因为他能胜利，关键的是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啊。所以说这是他们胜利的关键，这以色列人胜利的关键。另外圣经上还在讲到我们知道有一个比较出名的第一个以色列神所高立的王，就是大卫王啊，大卫王。圣经上也这样的描述他，就是说大卫王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所以说当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夸奖他，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为什么呢？大卫，我们知道你要熟悉他从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为万军之耶和华征战，他不是为了自己征战。所以说神与大卫同在，所以说的话，他在与敌人征战的时候的话，就是勇往不胜。所以说我们就很明显，这些信心的伟人啊，他们就是与主 同行，与神同在，就常住在神里面。另外呢，这个以色列人或者是旧约的这些伟人，这个与神同在也有许多的标志。我们大家熟悉旧约的话，其实也有许多的标志。比方说，当大家提到伊甸园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啊，是这个亚当和夏娃与神同在。刚才也跟大家了，当提到方舟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挪亚与神同在。所以当你提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与神同在。所以当有这个会幕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在旷野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神与他们同在。当以色列建国以后呢，我们知道所罗门建立了那个圣殿啊，所罗门建的圣殿啊，这个圣殿也是标志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标志啊，标志啊。所以说这个这不仅仅是这个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些标志，而且神真正的也确实与他们同在，也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不光光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个与神同在，最主要的是在与神同在的时候的话，他们的仰望是仰望弥赛亚的来临，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来临啊，这是他们这个整个的盼望。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住在神里面，与神同在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与神同在，我们是与神同在的标志吗？首先在外表上，我们说我们与神同在的标志就是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我们经常也说，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来表示，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来救赎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一生来交托给主，在众人面前来有这个宣誓，就说明我归主了。然后牧师给我们受洗，这就是我们与神同在的一个标志。那是不是我们受完洗以后就确实说那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了啊？我们知道其实有好多人受洗完以后就很明确的说拿到了天堂的入场券，就不来教会了啊，就不来，就好多人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光受洗还是不行的啊，弟兄姊妹。所以说与神同在的另一个标志的话，实际上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啊。就是如果你在教会中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和教会的各项活动啊，这就是你住在主里面与神同在的标志。如果你不在教会当中，或者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也不是因为你身体的原因，是因为别的原因，你不在教会，那能说你住在主里面吗？啊，所以神在希伯来书当中就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如果基督徒停止聚会，或者说我们不来教会了，至少从表面上，我们可以说他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么除了这个外表的这些记号，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以外，那其实的话，神也在我们的内心也有一个记号，这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圣灵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你说了，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受洗归入的名下。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其实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这个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从圣灵的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啊。那个是我们内心的印记啊。所以说这个当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啊，在约翰福音中他说，说我要求父，父就赐另外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就指的就是圣灵。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四天以后他升了天，然后五十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啊，降临在这个圣徒当时的圣徒当中，那个在这个使徒行传记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其实有时候 我们不一定就是受洗那一天我们归主了，啊，也许在那之前就圣灵已经重洗我们，也许我们受洗以后圣灵重生了我们，啊，但是不管是受洗之前受洗以后，圣灵在我们心里就是一个印记，啊，就像以弗所书讲，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啊，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应许圣灵作为印记。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从外表上来看，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内心的印记，这个圣灵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别人怎么知道那我们内心里有圣灵的印记呢？这就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啊，第二点，就是基督徒住在主里面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特征啊？这就是约翰他在第二章第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他在讲的，他，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这约翰提到了公义啊，公义，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公义是神的属性之一啊，神的属性之一啊。我们知道大家都学了小要理问答，大家问答，其中小要理第四问就谈到了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所以说，通俗来讲，神的属性就是神是全能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永恒不变的神。我们说神的这些属性的话，是不可传递的啊。换句话说，神的全能，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永恒不变的神，作为我们人来说，我们人不可能是全能的。我们人在某一个时间只能在某一个地方，你不能说我这个现在我在教堂，另外一个我还在另外一个地方，不能。另外，人也是常变化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变化无常的啊。所以说，神的全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永恒不变的这个属性是不能传递的，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没有的。另外，神还有别的属性啊，别的属性，比如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啊，这些属性我们说是可以传递的属性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人，我们人有公义、圣洁、信实的一面，还是一面啊。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人是有能力行公义的，能行公义的。其实当今这个社会，有人大讲公义、公正啊，其实的话，有些并不公义啊，并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公义的标准、公正的标准不一样啊，公正标准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啊，我们说国内吧，我们国内就是大讲而特讲，就是我们国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啊，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讲而特讲，不管是上面的干部讲，还是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我们都会讲得很，哎，我们国家是宗教、是信仰自由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年是不是是宗教自由呢？我们知道，光十字架就拆了，我们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啊，他们浙江省就拆了有1800个十字架啊，河南就拆掉了大约4000个十字架啊，但是还。全国各地别的地方也有，除了这个以外，他们也查封教堂，学生不能信基督，老师不能信基督，干部不能信基督，否则就让你没地方住，没有工作，甚至是你失去人身自由啊！这是公义吗？这绝对不是公义，这是对公义的一种践踏。其实中国还不如向全世界宣布共产主义是佛教，你要是信其他宗教的就是违法就行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独裁执政的国家，无神论的政府没有公义可言啊，没有公义。这是中国。在美国，我们知道也有一些例子，比方说上个月大法官的任命 大家要关注，也要关注。有人把一件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证据的一件事拿到参议院做见证，公开这个陷害这个好人，来阻扰大法官的任命，这是公益吗？这也不是公益啊，这也不是公益。可能其中有些参议员也号称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从这件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神与他们同在？按照神的标准，他们行公义了吗？其实那些参议员还不如说，这个对提名的这个人的政见跟我不同，啊，政见跟我不同，所以说我反对提名，这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试图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别人头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不公义的。就像一位政治的参议员说，这些实际上是肮脏的政治啊，肮脏的政治。还好我们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最终正义得到伸张啊，这样的。所以到底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行公义呢？啊，约翰在这讲，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他是从人生的啊。其实这个最近有好长时间，这个冯家长也在给我们分享这个弥迦书啊，弥迦书其中有一个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第六章第八节，就神要我们当怎么样，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但其实还有一句是非常重要啊，其实还是很重要啊。其实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其实大家都会讲，社会上也有人讲公义，也有人讲怜悯，也有人谦卑。其实最后一句话其实很重要，就是什么呀？就是与主同行啊。所以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到底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行公义呢？啊，约翰在这里讲的公义，实际上就是神的公义啊。公义的标准就是神的话，所以信靠耶稣基督，心思意念行事为人，照神的话去做，就是行公义啊，就是行公义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啊，我们基督徒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啊？是不是我们就受洗以后来这儿做的教堂就是基督徒了？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从我们国内的角度讲话，世界观的发生变化啊，是这样的一个话啊，就是说以前一看问题是从个人、从社会去看的话，现在看问题要从哪儿啊？要从圣经去看。看这个事出现以后，它符合不符合圣经，符合不符合神的话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你要变化的主要就是什么变化，它主要是变化。比方说，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我记得就是在国内有一位姊妹啊，她做见证。这个姊妹是一位会计啊，她的老板要让她做假账，可能因此呢听说过这个故事啊，是吧？他就对老板讲，他说我是基督徒，不能做假账。所以老板当时一听的话，气就自然出来，说就想把他解雇掉啊。我不知道大家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其实我也不了解，我在美国我已经出国了30多年了，我对国内也不太了解了。但是呢，我最近看了一个国内的电视节目，叫做这个非你莫属，是天津台的一个，这是对年轻人找工作的一个节目秀，还是节目秀啊。那些当我看的时候，那些上面都是大老板自拿的，我看他们都是说一不二的人，还是说一不二的人啊。所以说的话，你想想，当这位姊妹跟他老板讲我不做假账的时候，这个老板怎么想，会他心里是怎么想啊？所以说当时的话，这老板的话也没有马上把他给解雇啊，没把他们走掉啊，但是他这个啊，静下心来想了想啊，后来呢，他就对这个姊妹说了，他说在当今这个社会，就是当今中国这个社会啊， 还有你这么诚实的人，这太难得了，这太难得了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位姊妹呢没有被解雇，反而得到老板的信任和重用啊，重用。所以说我们说这位姊妹是什么呀？就是行公义的，这是行公义啊。当然还有一件事，我们说是在美国发生一件事啊，大家也可能听说过，是在科罗拉多啊，有一个蛋糕店的老板。他叫 Jack Phillips， 所以说有一个同性恋结婚的这个同性恋人到他的店里去订蛋糕，啊，这个 Jack Phillips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啊，当他去店里订蛋糕的话，这个 Phillips 就告诉他，就说我们店里有好多各种蛋糕，你可以随便拿一个，你怎么认都行。当时，但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位朋友他说他你这个我都不要。我就是要让你给我做一个特制的蛋糕，要把我们这个同性恋这个信息那个画在那上面啊，来庆祝我们这个的婚姻。所以当时这个菲利普就说了，他说因为你让这个蛋糕上表达的信息和祝贺的事儿与我基督教的信仰相冲突，所以说的话这个事我不能做啊，我就说不能做。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我估计很多弟兄姊妹都听到了，实际上是最后的是闹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在全球企业出了名。所以我们最终我们知道这个菲利普这位基督徒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在做正义的事啊，他并没有向邪恶低头啊，没有向邪恶。那么下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社会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天天啊都是去做一些这个什么事儿，一定要去这个到像这个蛋糕店的老板一样怎么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事我们还是可以去做的。比方说美国这个这个选举，主要是选举啊。我知道我在没信主的时候，选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界的话，不像国内啊，他们选举，他们都会有一些对一个某些政策的话，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啊。不管是电视上看，或者是广播，或者现在一些互联网很多，你都会知道到底这个人他这个政策是怎么回事。啊，当时不信主的时候，我当然我就看了，首先看这些人的这个叫什么？外交政策对中国有没有利？如果对中国用，我们是中国来嘛，外交政策对中国有利的话，我可能还会考虑考虑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个，比方说减税，就是像我这个，他能不能减点税，对不对？另外就是我在公司上班，就是说他这个政策对我的公司现在的发展有没有利，我投他的票，对不对？所以这是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么想的，还有吗？啊，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不这样想了，不这样想了啊，但我们知道那里面是不公义的，那也是不公义的啊。自从去年我们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都在分享，实际上现在的话啊，我们是在看这些这不管是什么候选人，他们的政策是哪些是符合圣经，哪些不符合圣经啊？如果是哪个候选人的这个政策更多的符合圣经，哪些是候选人的政策是少有符合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啊，没有一个人的政策，或者没有一个人。我们今天这个候选人是我们能够100%的能够就是说同意的，或者说没有一个人100%的能够做得符合圣经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尽管没有100%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他们政策选出来，就是多数的按照什么话语去做的啊，话语去做。所以说这样的我们说去投票的话就是公益，不是按照我个人的利益，按照我个人的利益投票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不是我们个人，我们把我们的自己已经交给了谁了？ 交给了耶稣基督，所以他的标准是我们的标准啊。所以说的话，这个说到这儿的话，也提醒大家，10月6号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啊，美国的中期选举今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参议院今年要这个参议院总共有51个人啊，参议院51个人，今年有35个席位要选举啊，参议院，众院是全部选，众院大概就是435个，今年是全部改选啊，全部改选啊，当然还有一些像宾州的话，我们还要选州长，还选州长等等。啊，像这些弟兄姊妹都，如果你是公民的话，也请你好稍微留意一下，看这些人的政纲，他们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话，是不是符合神的话啊？所以说，这样你去投票的时候，你心里就数啊，心里数了啊。这是跟大家这个啊，举的这个一个例子。但是刚才我说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不敢说我们心思意念行事为人都是100%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心智，有这个心智，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我们有这个心智照神的话，我们这个就我们要照神的话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待人接物，对待我们的工作，我想这样我们也是住在神的里面，与主同在。那么最后我想跟弟兄们分享，住在主里面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啊？住在主里面的盼望，这个老约翰在这个20章28节他说了，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就不至于羞愧。”所以说，弟兄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等待主的再来。所以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住在神里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等候他来的时候的话，他来了以后呢，我想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但是那些不信主的，或者是假基督徒，没有住在主里面的，在主来的时候的话，他毕竟会惭愧，毕竟惭愧啊。所以说，提撒罗尼亚书4章17节这样讲，他说：“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保罗在给当时的这个提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在讲的时候啊，就是说，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这个世上啊，主耶稣基督就直接把信徒了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话，就与主同在，直到永远，永远永远啊。另外，启示录21章3节这样也讲，他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住在主里面，只是尝到天恩的滋味。当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那才是啊真正的住在主里面。大家知道，约翰他在这个整个圣经，他有五卷书，有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约翰福音的主题我们知道是信耶稣得永生啊，约翰一书的主题是基督徒有永生，所以约翰一书的话，这个使徒约翰他在他晚年写这本书的时候的话，字里行间都体现了这个牧者的心肠。从第一章开始，他就教导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相交，要行在光明中，要遵行神的旨意，要行公义，荣耀神啊。当然，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给我们那个最好的榜样，行公义，荣耀神，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保罗啊，这个保罗。 因为在他快立誓的时候，在保罗快立誓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只有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基督徒永远与神同在，永远永远住在主里面。最后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建立和神新的教会，真正的住在主里面，照着神的话行公义，欢欣喜乐的等候主的再来。好，我今天就跟正道就在这里，我向你做个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段时间来学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8到第29节。谢谢你通过老约翰的口，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公义的神。我们在这个地上行公义的标准是你的话，也求主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心思意念还是行事为人，都照着你的话去做，在你再来的时候，在你面前没有羞愧。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教会里，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使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能够将来以后在这个合一的教会里，使您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